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小时节目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保证美国继续支持解决非洲冲突的努力；一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员在乌克兰获释；俄罗斯黑云压城，美国波兰一起练兵；美国前高官看中国的反腐运动；美国一本新书指出中国涉入柬埔寨所有的资源采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阿富汗山体滑坡的事故。救援人员和数以百计的志愿者在阿富汗东北部奋力抢救，努力发现在大规模山体滑坡后可能的生还者。这次山体滑坡的诱因是星期五的豪雨，事故已经导致大约2000人丧生，数百人失踪。救援人员用双手和铁锹试图挖开至少10米厚的泥土和瓦砾施救。东北部巴达尚赫省偏远的阿尔法地区的大雨造成了滑坡和房屋倒塌，上百家住户被掩埋。该省省长说，仍然有2000多人不知去向，担心这些人在山体滑坡掩埋了大约300处居民之后已经遇难。联合国官员说，已经确定有350人丧生。由于担心再度发生山体滑坡，该地区的数百居民已经被撤离。星期六是世界新闻日，新闻自由日是在5月3号。联合国为了支持言论自由，在1993年确立每一年纪念这个日子。联合国说，一个开放多元的媒体必须在安全环境中，没有报复恐惧中运行。联合国表示，去年至少有71名记者遭到杀害，另外有826人被逮捕，2000多名记者遭受威胁或者是人身攻击。2014年世界媒体自由指数凸显了各种冲突对信息自由的负面影响。赞助编制这个指数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说，受到某种倾向的影响，一些国家以过于宽泛和有损公布权和知情权的滥用方式来解释国家安全需求。这个组织还说，这种倾向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威胁，并且正在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国家内威胁信息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领导人解决那些威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冲突。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亚的斯亚贝巴报道说，克里国务卿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阐述了美国的非洲政策。我们来听这篇报道内容。
克里国务卿说，暴力威胁或者全面战争甚至阻碍繁荣，幼芽破土生发。不过克里说，今天的非洲有机会扭转历史，使之走向改革而不是惩罚，走向和平与繁荣而不是报复与仇视。克里说，为支持非洲联盟的努力，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支持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努力，继续追剿圣主抵抗军，强化尼日利亚反恐行动，打击博科圣地的恐怖和暴力行为。
Let me be clear.The kidnapping of hundreds of children by Boko Haram.
克里说，请允许我清楚表明，博科圣地组织绑架数百名儿童的行径是肆无忌惮的犯罪。我们将竭尽全力支持尼日利亚政府，使这些少女重返家园。克里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外植物园对非洲外交官发表讲话时说，华盛顿将继续支持驻中非共和国的法国和非洲部队，同时支持为解决大湖地区冲突根源而进行的地区性努力。克里星期五结束对南苏丹访问后，还敦促吉尔总统和反政府力量领导人马查尔就组建过渡政府问题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会谈。
If both sides do not take bold steps to end the violence, they risk plunging South Sudan into greater desperation and even famine.
And that famine will bring about the end of the violence and even the famine will bring about the end of the violence. If we cannot turn around the situation, the famine will soon happen.假如我们现在不采取有效行动，饥荒将完全摧毁他们声称为之而战的目标。克里说，美国将与非洲领导人密切合作，解决贪腐和非法金融交易等问题，因为透明与问责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市场。克里说，通过向一个非洲清洁能源计划提供近10亿美元的民营融资，奥巴马政府正在协助战胜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is a global challenge, and it's going to threaten this continent and all continents in profound ways.
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如果得不到全球合作行动与之抗衡，气候变化将极大威胁非洲大陆以及全球其他大陆地区。克里将从埃塞俄比亚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会晤卡比拉总统。克里结束此次非洲之行之前，还将在安哥拉同桑托斯总统举行会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有关官员在莫斯科表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释放了他们上个月抓获的欧洲观察员。俄罗斯新闻社援引普京总统特使弗拉基米尔·卢金的话说，上述观察员已经在星期六获得释放。由德国人领导的这个观察小组依据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盟在日内瓦签署的协议行动。该协议指导总部设在维也纳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督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语地区的安全和人权状况。另外，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赛警方说，至少31人在一场建筑物大火中丧生。大火是亲俄分离分子和基辅中央政府支持者交战的时候发生的。黑海重要港口奥德萨曾经基本上躲过了亲俄分离分子在东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掀起的暴力风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波兰跟美国军事方面的讨论。美国已经向波兰还有波罗的海国家派遣了大约600名军人，以缓解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局势给那个地区带来的焦虑。美国之音记者在波兰西北部观看了波兰跟美国的联合训练演习。
美国伞兵一路拼杀进入一座废弃大楼，波兰精锐部队并肩作战。波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部署过大约2500名官兵。参加这次演习的波兰军人绝不缺乏和美军协同作战的经验。马尔桑·威尔加上尉说，
我们的作战标准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何合作，如何完成所有的任务，如何实现上级下达给我们的所有目标。
楼房及周围地段得到了控制，狙击手注视着森林，媒体受邀拍摄演习行动。波兰对邻国乌克兰的局势感到关注。西维德温是当地主要城镇，镇中心充满田园情调的表面下，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在高中读最后一年的保琳娜·基尔波斯卡希望波兰维持后共产党时代的民主，他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民主之下。
Yes, I'm afraid about it.
是的，我担心。不过我想，我希望一切将平安无事。
I hop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有的人有着更长的记忆。斯坦尼斯劳·皮奥托维茨和他的朋友们不相信俄罗斯希望战争，不过他们不介意美国兵来这里。
At first, can believe no.
他们可以再待长一些。
This.
直到我们确定一切安好为止。
练兵场就在这座波兰北部城镇的北边，不过这里离德国更近，离俄罗斯边界稍远些。波兰已经请求北约派遣2个旅的兵力， 也就是5000军人。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说，任何进一步增兵的行动都不应当使危机升级。
我认为必须要明确的是，我们部署和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军力在规模和武器配备上都必须有节制。从美国人的视角看，我觉得进行很顺利，很高兴能与你们共事。
很多波兰人觉得波兰曾经帮助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如今美国派这点兵来波兰是最起码的回报。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波兰德拉夫斯科陆军基地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重庆市又有一名高官落马。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六说，重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七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谭七伟近40年仕途生涯从来没有离开过重庆，他曾经是已经倒台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助手。我们也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展开了严厉的反腐运动，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主导之下，反腐的对象已经涉及到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那么习近平反腐究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呢，还是真心想要铲除腐败呢？王岐山的好朋友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是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尔森在出任财长前是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卸任后成立了旨在改善全球环境以及促进美中经济持续发展的保尔森协会。他到目前为止总共去过中国100多次，与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发展了很好的私交，其中包括中国目前负责反腐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两人曾经共同主持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保尔森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出席一个论坛时，被问及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是为了借此打击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为了整顿中共体制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毫不怀疑的是，当你看到中国人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腐败与环境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即财产权、清洁空气、干净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和腐败。因此毫无疑问，反腐败增加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打所谓的大老虎，是为了减少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利益集团对一些改革的阻力。他同时也认为中国领导人对遏制腐败是认真的。
我认为他们理解，尽管把一些人因为在过去违纪犯法而抓捕起来，无疑会在很多人心里引起恐惧感，并且会约束自己今后的行为，但是这里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是需要加以改变的，需要通过制定长期性的政策，强调价值观，弘扬正气，改变奖励机制，包括给官员提供更高的工资，以及制定明确的反腐败规章制度，可能更加公平实施的司法体系。
可是保尔森也看到，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即共产党控制的绝对权力使其他的机制无法建立起来。 VOA 卫视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知道菲律宾最近跟美国签订了防务协议，这个做法呢加强了菲律宾的军事地位，而人们普遍认为在菲律宾跟中国矛盾加剧之际，这个防务协议对菲律宾是有好的作用的。不过分析人士说，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来支持菲律宾仍然模糊不清，因此呢，假如说今后马尼拉跟北京发生对抗，这项防务协议究竟会有多大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美菲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将允许更多的美国部队访问菲律宾基地，为增加双边军事演习铺平道路，并增强菲律宾的海上情报搜集能力。协议还允许美军在今后10年内在指定的菲律宾设施存放军舰、飞机和军用设备。 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负责人罗梅尔·班拉奥伊说，在海上侦察方面的训练将是关键。
获取海域信息的能力将帮助菲律宾避免任何有可能加剧南中国海矛盾的海上事故。
班拉奥伊认为，协议中与海事有关的内容对菲律宾军队来说是一大鼓舞。经费捉襟见肘的菲律宾军队目前正在为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菲律宾和中国就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的主权归属发生争吵。假如南中国海再度发生对峙事件，美国在当地的驻军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出手援助菲律宾，目前仍然是未知数。按照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受到攻击威胁，美国将保卫菲律宾的都市地区以及菲律宾军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学院的安全事务分析家卡尔·塞耶说，菲律宾方面认为有美军在身边可能会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不过只有在威慑方有行动意愿的情况下，威慑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美国虚张声势而对方不怕摊牌，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那他的信誉就要受损。然而美国不希望把自己的信誉压在南中国海每一块有争议的光秃秃的礁石上，因为美国不选边站。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访问马尼拉时，曾在数百名美菲军人面前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是铁铸的。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的班拉奥伊说，奥巴马的声明作为政策的确不假，不过他说，
但是具体到运作的时候，我不认为它是自动就有的，因为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没有任何自动报复的条款。
马尼拉的亚洲地缘政治分析家理查德·海德林说，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协防承诺是否适用于发生在有争议海域的武装冲突时含糊其辞。他说，菲律宾不应当想当然地认为日后与中国发生对抗的时候，美国一定会出面干预。
靠美国把中国顶回去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阿基诺政府今后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非常小心的原因。不过在菲律宾决定3月30日向国际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证明文件之后，中国方面一直很恼火。
中国对美菲新签署的防卫协议做出了低调的回应，北京呼吁所有各方继续努力维持和平与稳定。来自中国、菲律宾和美国军队的代表预计都将参加今年7月在夏威夷附近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这将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参加这项一年一度的演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我们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次的广播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准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前不久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时候称，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说，日本成为一个充分完全的安全跟外交伙伴，将有助于推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也是美国的战略必须。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宇阳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称，日本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加深与美国等国的防务合作。石破茂还说，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四月初在访问日本时首次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日本时也对安倍的努力表示赞赏。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者是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被长期解读为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为扩大日本的安全态势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2013年，日本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并出台防卫计划大纲。美国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认为，安倍晋三的努力是希望达到任何一个民主政府所行使的权利，那就是按照政府的政策指挥管理和使用国家的军队，而日本军队应受宪法的限制，不能够在美日同盟以及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So from the American point of view，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像运作北约部队一样来运作日本自卫队。美国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特别是空中力量，能够享有不受干扰的交流系统、共同程序以及相同的武器系统。更为理想的是，日本的空军、导弹、航母、舰船可以与美国的空军、舰艇和导弹结合在一起，来应对两国政府认定的共同威胁。
他指出，朝鲜的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行为是美日两国必须面对的军事现实。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在研讨会上也说，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和外交伙伴，对推行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不过也有人担心，日本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完成安倍政府的安全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说，安倍晋三上台后加强与东盟以及印度的努力，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为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一次的节目。近年来，中国不断发展跟非洲的经贸往来，在矿产、能源还有其他领域跟美国、日本、欧洲竞争，目的呢是要加强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但是这些非洲国家他们到底感受如何呢？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4号至11号将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洲联盟总部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的两名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李克强这次非洲之旅的消息。北京官员对记者们表示，李克强将在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发表一次面向整个非洲的演讲，并将出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中国新闻社报道，李克强此次访非期间，中非双方预计将签署涵盖领域广泛的合作文件近60份，其中包括石油领域，也涵盖经贸、文化、农业、卫生、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表示，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在上述文件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既有政府间的协议，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他还指出，既有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合作项目，也有涉及区域合作的项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李克强这次访问的安哥拉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国，中国也急切地不让自己被视为一个帝王宗主。据介绍，李克强还将访问非盟总部，并在中方援建的会议中心发表面向全非洲的讲话，提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框架。一般认为，近几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急于跟非洲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是其经济迅速扩张面临能源紧缺的现实需要，也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长远战略考量。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跟同属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相互支持，在大量慷慨无私的经济援助下，非洲兄弟们帮了大忙，把北京抬进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王高成还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急需更多资源，凸显了非洲的战略地位。
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一个资源啊，那么包括石油啦、铀矿啊，跟一些其他的物资啊，这其实对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啊、发展科技都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同时，由于非洲开始逐渐经济的发展啊，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一个投资的一个地方。它也具有经济的一个潜力啊，所以中国大陆 也加强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增加中国大陆对外的投资啊，产品的出口啊，甚至人员工作人员的输出啊，所以这些其实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啊。
这位国际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加强对非洲的经贸往来和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地位。
从全球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跟像日本，像这个西方国家啊，西欧啊，还有美国等等呢，也处在一个能源竞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经济竞逐的一个情形的出现啊，所以中国能够加强对非洲的这些关系，跟进而掌握能源的一个进口呢，这个也是有助于它在国际竞争上啊，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今年实际上也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具有标志性的访问非洲十国50周年。去年三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前往非洲访问，向相对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凸显北京对发展与非洲关系的重视和战略视角。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国公司在非洲运作的方式，当地人对中国援助的感激越来越走样。报道说，只雇佣中国人的工业厂矿时而引发寻找工作的非洲人骚乱。香港晨报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人在非洲并不受当地人善待，非洲不少国家对中国人下达了驱逐令。报道以加纳为例指出，中国人涌入该国，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到处乱挖乱采，并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当地人称，中国人毁了我们的未来，也毁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曝光的一封白宫电邮，让奥巴马政府因为班加西恐怖袭击事件再陷入窘境。共和党和新闻媒体质疑白宫2012年在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馆遭到恐怖袭击后处理不当。批评者认为，这封由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2012年所写的电邮，进一步的表明，白宫为了灭火，谎称该事件是因一部反穆斯林影片所引发的。在那次的事件中，有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4名美国外交官遇难。在新曝光的电邮里面，罗兹说，政府的目标是要强调当时发生在多个美国使领馆外的针对一部影片的抗议活动。不过，美国官员随后证实说，班加西领馆当时是受到了有预谋的恐怖袭击。白宫发言人卡尼接连两天就此问题受到记者的质疑，他对当局在处理该事件的做法提出辩护，说当局在该恐怖袭击事件后专注于寻找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同时呢也采取行动确保类似安全疏失得以纠正。卡尼称，共和党方面到现在仍然跟当初一样，把这个悲剧当作政治工具在利用。奥巴马政府因为一个法律诉讼被要求提交所有跟班加西事件有关的电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国务院的一篇报告，这个报告在最近公布的是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动向报告，当中呢提出了一个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基地组织分支还有在中东跟北非地区其他恐怖团伙，对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来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下面发来的这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说，去年九月发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购物商城的暴力袭击案表明，基地组织的总体领导作用正在削弱，而和它有关联的或者是思维相似的其他恐怖组织的力量正在上升。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内罗毕购物商城袭击案负责。美国国务院2013年度恐怖主义动向报告说，扎瓦希里等基地高层领导人正在失去对很多基地组织分支的控制力。我们所看到的证据显示，从指挥全球范围内各分支的运作来讲，基地组织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有效了， 这意味着我们打乱基地组织的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另一方面还需要密切关注基地组织的核心运作。国务院的报告把焦点集中在索马里青年党还有尼日利亚伯克圣地等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恐怖组织。过去几年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非洲西北部地区还有索马里，一系列和基地组织有关联或者是思维相似的组织正在浮出水面。从长远来讲，需要密切关注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因为那里的暴力局势吸引着其他地方的极端分子。从叙利亚仍然是一个政治议题以及冲突尚未解决这个角度来讲，那里吸引着激进分子或者是极端分子，这些人也有可能会来美国，这个可能绝对存在。美国国务院表示，2013年伊朗政府仍然大力支持恐怖活动。国务院的报告指责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在非洲加强运作，将武器偷运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广东台商豫园鞋厂日前呢发生了几万名工人罢工。那么罢工事件之后受到连累的呢，就是有巨额订单的客户，那其中一位就是名牌的企业耐克。耐克公司的负责人说，他们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转移生产基地。不过熟悉大陆台商企业事务的人士分析认为，耐克公司要把大量订单的生产短期内转移到东莞豫园鞋厂以外的可能性呢是很低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耐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星期四表示，该公司在供应商工厂发生大规模罢工后，正考虑在中国之内转移生产基地。东莞豫园鞋厂4月14号爆发超过30,000人的大规模罢工，范围涉及鞋厂的6个生产厂房。罢工者要求厂方补缴社保差额、补缴住房公积金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拥有该鞋厂的台资企业豫园工业集团是港股上市公司，市值约56亿美元。它是耐克等多家国际品牌的主要供应商。上星期，在当地政府介入干预下，罢工持续2周的工人在资方答应其部分要求之后复工。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帕克周四在波士顿学院主管人员俱乐部午餐会间隙表示，在这件事当中，我们并没有把生产外迁，但我们对这一事态密切关注，我们一直是有能力外迁的。他说，我们一直在考虑它。帕克说，耐克同豫园及其工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判定工厂的劳动条件是否违反了耐克的工作场地标准。他说，耐克在中国另有工厂基地，这使得转移生产相对容易。在东莞的台商谢庆元是设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该会广东区区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耐克公司几天前在媒体报道中表态要支持豫园公司，他认为要转移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可行性很低。
我不认为是说 Nike 说撤就撤，因为现在4-5万人的这个订单一下子要转到其他，我认为是可行性很低的，因为目前的大陆的缺工的情况是蛮严重的，你要一下子找4-5万的来跌地它，我认为是不可行也不可能的。企业的员工其实都是给这个蟑螂律师搞死的，因为基本艺人的待遇种种还有的福利还是不错的，我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的。当然你Nike 撤掉，我想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艺人来讲他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艺人也对 Nike 做了很多的承诺吧，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只是看到报道说当初在解决之后 Nike 就出来表态，他说会继续支持这里。
谢庆元曾多年担任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去年年底才卸任。他认为罢工事件后豫园鞋厂不会迁离，因为东莞地区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可以留住像豫园鞋厂这样的大型台资企业。
我觉得对艺人来讲，他因为他的据点太多了，他分散了很多地方， 但是他为什么会留在东莞？因为东莞还是有他的潜力所在。哦，所以我觉得你到印尼，我想印尼的工作效率啊，种种啊，我想还是没有大陆的好。
四月上旬，位于珠江三角洲工商业重镇东莞市的豫园鞋厂部分工人为要求改善福利待遇而开始罢工，后来有数万工人参加，导致豫园公司损失近6000万美元。这是中国开始经济改革30多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罢工事件。据报道，至少有一名协助劳工维权的志愿人士遭到刑拘，另有一名志愿者被警方带走，还有一些工人被便衣警察短暂扣留。豫园鞋厂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著名品牌生产运动鞋，号称全球最大的品牌鞋类生产商，去年的鞋产量超过3亿双。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朋友，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要来看到中国从星期四开始法律改革，禁止人们越级上访。而到北京上访呢，是很多人最后为了解决自己冤屈的一条路，而这个路呢，有的时候被称为是不归路，非常的艰辛，但是毕竟是最后的一线希望。现在新的法律改革禁止人们越级上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的规定给予地方政府最多60天的时间回复民众上访的问题，禁止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到中央机关上访。中国的决策者指出，新的规定是在地方推行法治以及提升效率的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批评者认为，当局担心上访者到首都申诉冤情可能会导致动乱。四川的维权人士黄奇说，
对于中国政权来说，保证北京所谓的稳定，减少访民前往北京的人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说，那个他们不是想方设法督促各级官员处理民众的冤情投诉，而是采取这种所谓的改革，阻止民众前往北京。这完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还认为，这方面的改革等于是承认了上访制度的失败。上访制度正式建立于1951年。从规定文件上来看，上访制度是为了确保公民在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地方上得不到公正解决的时候，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诉。但是调查显示，通过上访制度成功的解决冤情的只是个案，大部分的上访案都未能得到受理。黄奇说，访民去北京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涉及到地方的腐败，因此把责任推回到地方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黄奇说，
寄希望于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上千万访民的问题，那是可以说是学者专家们一个非常天真的梦想，他们根本不知道民众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访民到北京申诉的大多是涉及到掠夺土地、强制拆迁以及腐败等造成的个人问题。2002年，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刘玉杰的离婚案时，以不知其下落为理由对他做出了不利判决。刘玉杰说，他的前夫和法院相勾结，使他流离失所，独自照顾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一直在上访，希望能够让法院推翻此前的判决。在穷尽所有办法之后，他也往北京跑了几趟。他最后一次去北京，被当地政府找到之后带回原籍。刘玉杰说，
回到原点了，等于是。那我们现在地方他如果要不受理这个案件，北京我们又不能去，那我们终身都得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改革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流行词，领导层承认中国存在腐败现象，而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则成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威胁。有关将法院的预算和人事转由高一层级的政府负责，继而减少地方政府对法院干预的建议，已经争论了很多年。这个话题在去年秋天，习近平公布其改革蓝图的时候，再次被推至前台。 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举措确实能够让法庭更为独立，并且能够减少在地方层面无法解决的冤情数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迟迟没有取得突破之际，中国商务部官员说，中国希望和亚太经合组织探讨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并且尽早展开亚太自贸区可行性协商。这位官员还说，亚太自贸区跟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动的区域自贸协议并不冲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星期三在北京对媒体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将主张在 APEC 框架下探讨制定亚太自贸区的路径和方式，启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进程。王受文说，亚太自贸区和目前亚太地区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区域自贸协议并不存在冲突。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没能就双边的 TPP 谈判与日本达成协议，这为 TPP 进程的前景增添了变数。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报道说， TPP 谈判的僵局为中国倡导一种替代性的区域自贸方案提供了可乘之机。不过，华盛顿智库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亚太自贸区将是一个涵盖 APEC 所有成员的全面区域贸易框架，而美国一直是把 TPP 的构想作为亚太自贸进程的一块积木来定位的。
假设 TPP 的12个成员在今年或明年某个时候达成某种协议，这实际上将为更广阔的亚太自贸协议提供参考，而中国很清楚这一点。
在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具体操作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建议，中国主张首先成立专门工作组，开展可行性的研究。他说，可行性的研究不是为了谈判，而是提出建议，并提交 APEC 成员供其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时事经纬。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梅尔特著书详细记载了当年中国全面援助作为附庸国的红色高棉政权。这位教授认为，北京虽然承受了红色高棉覆灭带来的羞辱，可是这种特殊关系在今天呢，可以说是具有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梅尔特是最近出版的《共同战斗：中国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一书的作者。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昨天为他举行的新书介绍会上，他说，中国在援助共产党政权国家中，关系最特殊的是红色高棉统治的民主柬埔寨，他称之为中国的附庸国，即其经济、政治、军事全面依附于中国。他说，中国全面援助红色高棉出于地缘战略考虑，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当时与苏联交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不好。
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与一个附庸国建立关系。
第二，1975年中国与苏联支持的越南交恶。
柬埔寨是中国平衡越南的非常有用的潜在盟友。
从2010年开始萌生研究中国与红色高棉关系的念头，梅尔特教授前往柬埔寨和中国各地遍访有关人士，查阅各种文件，写出此书，详细揭示了红色高棉在1975年执掌政权时，整个国家完全依靠中国的外援和技术帮助得以生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书中引用了曾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张金凤的声明，中国政府从未参与或干预民主柬埔寨的政治。梅尔特教授说，简而言之，中国感到这是很羞耻的事。
任何与红色高棉有直接关系的人都是很难看的。
Looks bad.
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3年8个月期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奉行消灭一切资产阶级的极左路线，屠杀了300多万柬埔寨人，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2007年至2009年，联合国与柬埔寨组建特别法庭，逮捕并审判了红色高棉的头面人物。梅尔特认为，今天中国的外援政策与当年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中国今天的外援政策注重从受援国获取自然资源。
中国涉入了柬埔寨所有自然资源的采掘作业、矿产、木材，而最具战略意义的商品就是天然橡胶。
此外，在最近中国与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唯有柬埔寨坚决站在中国一边。因此，梅尔特教授认为，这对特殊关系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有其地缘战略的重要性。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看两则跟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所发布的消息有关。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星期五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在美国有20000多所住宅建筑中使用的中国干墙板，可能导致几万美国人流鼻血、头疼、呼吸困难以及哮喘病复发等等问题。2005年以来，中国输美干墙板主要呢是用在美国南方的住宅中，曾经引起多起法律诉讼。除了控告这些墙板引发健康问题之外呢，有一些屋主还说这些墙板当中含有的硫化氢和其他化学物质产生臭味，并且腐蚀房子里的水管和电线。已经有5桩索赔案庭外和解，赔偿金额超过10亿美元。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有毒物质局的医学总监韦卡斯·卡皮尔表示，数据显示中国制造的干墙板当中所含的硫化氢和其他物质，这些化学物质的含量足以导致人们报告的健康问题。另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确定诊断出美国境内第一例致命的中东呼吸综合症，这种疾病又被称为新 SARS。 美国之音记者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星期五说，最近曾经到沙特旅行的一名美国医护人员已经受到感染，并且在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住院。他们说病患已经被隔离，情况稳定。美国全国免疫接种和呼吸道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安妮·舒克特说，
我们对病情乐观，到目前为止情况处理得宜，不过我们也非常谨慎，希望确定我们通知到曾经接触过病患的相关人员，并观察他们的健康，如果有症状出现，我们就能立即给予治疗。
中东呼吸综合症是冠状病毒疾病的一种，这种病毒可以导致一般的感冒，其中也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症候群 SARS， 也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目前还不能确定中东呼吸综合症源自何处，但是专家怀疑骆驼可能是主要的感染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美国还有2年要选举下届总统，但在这个时候呢，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可能的参选人呢被大家议论纷纷。而在民主党内，大家可以说是看好或者认为最可能出来竞选或者是竞选可能条件最好的就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然而希拉里·克林顿他还没有宣布是不是要来参选，但是呢，希拉里·克林顿在民调当中大幅领先可能的总统参选人。那么至于希拉里·克林顿要不要参选，这个可能性呢，本身就对于2016年的竞选有非常大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克林顿虽然还没有宣布竞选总统，但是他一直在忙着演讲，和小学生们一起唱歌，
还
有就是在他的女儿最近宣布怀孕以后，为当外婆做准备。
Mark and I are very
马克和我非常兴奋，今年下半年我们就要有第一个孩子了。
克林顿还要躲避一名批评者扔过来的鞋子。
What was that?
那是什么？那是一只蝙蝠吗？
不过克林顿一直对他的政治前途三缄其口，但在他的演说中极力的维护妇女的权益。
I believe that advancing the right. 我认为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推动妇女和女孩的权益、机会和全面参与，是21世纪有待完成的最重要工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专家塞德斯认为，她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她可能是一年后最有条件获得民主党提名的人选。近年来，没有任何一名民主党提名人能跟她相比。因此，只要她想出马竞选，这次竞选就是她的。
塞德斯说，问题在于克林顿2008年败给了奥巴马之后，他是否想要再次参选。
She's a known quantity to most voters.
对大部分选民来说，大家对他都不陌生。我不认为他现在就需要担心形象。最终，这只是一个他是否认为自己有魅力和愿望去做这件事。
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赫斯说，作为领跑者，他也会成为政治攻击目标。
如果你遥遥领先，人人都会把你当目标朝你打枪，不仅是其他可能的候选人，当然还有媒体。因此他处在众人瞩目的位置，另外他也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筹措大量资金，这在总统政治中非常重要。
如果克林顿参选的话，他将会面对更多有关在2012年的时候他如何处理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恐袭的方式的问题，其中包括贝纳提出的问题。
谈到班加西的问题，有4名美国人在那里丧生，他们的家人有权利得到事实的真相，但是行政当局拒绝告诉他们真相。
但是显然，班加西事件并没有对克林顿的名望造成多大损害。分析人士伯曼说，
我看过所有与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的民调问题，可能至少有数千个。当你观察自从1992年以来的整个画面时，你就会发现他对克林顿相当有利。
克林顿写了一本有关他在任国务卿期间的经历的书，题为《艰难选择》，这本书将于今年6月出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节目最后我们要来为您报道，是有几千名夏尔巴裔美国人在纽约举行仪式，悼念不久前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遭遇到雪崩而不幸罹难的夏尔巴人。这些遇难的夏尔巴向导当时正在帮助来自西方的一个登山团队搬运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的报道。
大约3500名夏尔巴裔美国人在纽约市皇后区举行仪式，悼念本月早些时候在喜马拉雅山脉雪崩事故中遇难的16名夏尔巴人向导。在夏尔巴裔美国人协会总部，吊唁者为死者举行了称为普加的藏传佛教超度仪式。夏尔巴人是一支散居在尼泊尔、中国、印度和不丹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总人数大约有15万。夏尔巴裔美国人协会主席昂格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在纽约地区大约居住着4000名夏尔巴移民，他们都为16名夏尔巴向导的遇难感到震惊和难过。
以前也有夏尔巴人在登山时遇难，但这次是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
由于常年生活在雪域高原，夏尔巴人是一个擅长登山的民族，为各国登山队提供向导和后勤服务是夏尔巴人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次事件促使外界关注夏尔巴人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登山运动当中发挥的作用。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每年2到3个月的登山季节，每位夏尔巴向导可以获得大约3000到5000美元的收入，但是他们必须为此付出辛苦的劳动，并承担巨大的风险。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导播是叶广海，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救援人员和数以百计的志愿者在阿富汗东北部奋力抢救，努力发现在大规模山体滑坡以后可能的生还者。这次山体滑坡的诱因是星期五的豪雨，事故已经导致2000多人丧生，数百人失踪。救援人员用双手和铁锨试图挖开至少10米厚的泥土和瓦砾施救。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偏远的阿格尔地区的大雨造成了滑坡和房屋倒塌，上百家住户被掩埋。该省省长说，仍有2000多人不知去向，担心这些人在山体滑坡掩埋了大约300处民居以后已经遇难。联合国官员说，已经确定有350人丧生。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释放了他们一个多星期前在凸显暴力冲突的斯拉温扬斯克抓获的欧洲观察员。分离分子星期六释放了7名国际观察员以及他们的5名乌克兰籍的助理。据媒体报道，一名分离分子领导人说，他们释放这些观察员是因为该城市的安全局势越来越不稳定。这个欧洲观察小组依据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盟在日内瓦签署的协议行动。分离分子当时扣留该小组成员，声称有些人是间谍。另外，乌克兰部队已经推进到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距离斯洛文扬斯克17公里的城市。一名情报官员星期六说，政府军已经在这个城市东部城市重新取得了电视和广播的控制权。亲俄武装分子在乌克兰东部控制了一些关键设施，他们已经宣布在5月11号进行有关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公投。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南苏丹做出了新的呼吁，要求交战双方寻求和平。克里星期六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讲话当中，敦促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反政府武装首领马查尔举行直接会谈，如果会谈实施，可能会结束几个月来造成的死亡暴力的对峙。克里说，如果双方不采取果敢行动结束暴力，那么他们将冒南苏丹更加绝望乃至发生饥荒的危险。克里星期五在南苏丹会见基尔总统，此后又通过电话和马查尔进行了交谈，这是为了让两位领导人到埃塞俄比亚去参加和平谈判。美国官员说，马查尔没有保证出席，但也没有排除谈判的可能性。克里还在星期六的讲演中对276名女童的处境做出了评论。这些女孩上个月从学校中被枪手劫持后一直失踪。克里说，伯克圣地劫持几百名少年是不同情理的罪行，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支持尼日利亚政府找回这些女生。克里还说，美国将支持尼日利亚将罪犯之以法的努力。伯克圣地方面并没有表明对绑架儿童负责。星期六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为支持言论自由于1993年确立每年纪念这一个日子。联合国说，一个开放多元的媒体必须在安全环境中没有报复的恐惧中运行。联合国说，去年至少有71名记者遭到杀害，另有826人被逮捕，2000多名记者遭受威胁或者人身攻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